你想想看，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保罗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不是犯罪的问题，不是淫乱的问题，甚至不是教义的问题，而弟兄姐妹中间出现裂痕了。这个裂痕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没有的事情，而且这个裂痕呢是什么？是因为工人造成的。大家有没有数到底哥林多教会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可能有哪一些的可能性？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有没有线索？
就很简单嘛，开创教会的保罗他们建立了，后来他们就离开了嘛，他们要其他地方，那会有其他的传道人、其他的弟兄过来帮着来建设。
那个其他的传道人是谁？和加拉太的其他的传道人一样不一样？因为加拉太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是从雅各那边耶路撒冷雅各来了那里来的人来传歌里的。
你说这个，那他这个应该不是了，他应该是
是谁？
就是亚波罗他们吧，就是这种。
你怎么知道是亚波罗？
他这里也说了，他这里
属亚波罗的。
但还有呢，还有呢。
反正是在后来不行了，
教着教着教出个问题来。那还有没有什么线索让我们知道可能跟亚波罗有关系？
他们以为是不是闹矛盾了吗？他都不去了吗？
在什么地方讲了他闹矛盾他不去了？什么地方讲了？
16章12节，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
这句话有问题了，对不对？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是这时他绝不愿意去。怎么回事啊？亚波罗怎么了？受伤了，受伤了啊。那又为什么亚波罗会受伤呢？提摩太好像没这个问题呢。
彼得也没有啊。
亚波罗和其他的工人比起来有什么特别？
他后来那个亚居拉百居拉给他讲解，记得我看。
他不是真的跟着保罗去做工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去讲道的人，去做老师的人，对不对？他是从哪个城来的？亚历山大。
考到了。
考到了，对吧？亚波罗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那个时候是整个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不是在罗马，也不是在雅典，是在什么地方啊？在亚历山大，包括很出名的这个什么七十世译本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啊，都是在亚历山大做的，是吧？亚历山大有一个图书馆，他们的豪情壮志是把天下所有的书卷都要收在这个图书馆里面。你如果是个商船，你到了亚历山大，你要靠港的时候啊，他不是搜什么走私货，他搜你上面有没有什么书卷，有没有什么羊皮卷，有没有什么蒲草纸，写的东西呢是我们这个图书馆里面还没有的。是这样一个城，亚波罗是从这样一个背景出来的犹太人，圣经就说他特别能够教导，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当然我们这是用猜的，对吧？本来保罗在这边做工的时候呢，他是传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神的大能在左在右替他做见证啊。他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是怎么做工的？亚波罗来不一样了，亚波罗跟这些教会本来没有关系，他就来教导，对吧？这个很可能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会说是属亚波罗，当然我们没办法确定了啊。那对到我们今天，如果教会里面有类似的情况，你很难处理，可不可以想得出来？有多少人经过教会分裂的？丁青有没有经过教会分裂？
不能算经过吧。
不能算经过，或者还在半路上。在北美的教会的分裂，或者教会闹意见啊。我们就算不分裂结党，这边跟这边，那边跟那边不一样的说法在里面，我们今天要是要来处理的话，难在哪些地方？
我们也没当过头，怎么能学会怎么处理？那都是教会的头头们决定。
哎，可以，你可以看见。
我们正好跟着走啊。
啊，就是啦，他决定了，你就只有跟着受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才需要来读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因为你要晓得啊，这个我们的教会要是彼此相爱，大家没问题，撒旦不甘心的，撒旦一定要进来搞纷争的。那这个纷争出现了，你防不胜防，只是它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对吧？到时候我们变成老大哥老大姐了，所以我说要查查，对吧？他来的时候是出其不意的，你根本没想到会出问题的地方出问题。我们现在很多的困难，第一个，在北美的教会尤其，我们这里的人是流动性的，对不对？保罗那时候的教会怎么样？哥林多教会，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我在基督里用真道生了你们。当年是这样，过几年写信还是这样，再过几年可能还是这样。哈，那个时候的人不像我们今天呢，很少说外地信主的人搬进来，对吧？但今天北美的教会是怎么样啊？你说我过了五年回去探望弟兄，你全教会你都不认识，都搬走了。
Yeah, that's possible.
对，而且这个来的人跟你没有生命上的关系。保罗之所以能写这封信，他之所以会去处理他，还轮得到他处理，为什么呢？因为这教会是他建立的，这些人之所以信主是他传的福音，这东西我们没有了。那什么样的人会给一个本来蛮平安的教会带来问题呢？
外面来
的。啊，就像蒙哥这种外面来的
空降部队。
这是服侍主啊，又是你让他讲什么他好像他会讲啊，你问什么东西他有答案啦，是不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啊，哦，问题就来了。诶，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弟兄制造问题，都是这种大弟兄。教会你请一个人来做一个全面的改革，那你往往给教会的伤害是更大，弄不好就搞分裂了。我们现在不可能有保罗的条件，因为就算我们在外面建立的教会也都换人了。我也没有任何的资格说啊，哦，我是什么什么当初开始的人，所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话最好不要讲，越讲越糟糕。第二个呢，不但我是这样呢，我的同工也是这样。你传福音的人没有用，这些工人也都派不上，没有提摩太给你派，而且当地信主的人呢，根本就已经不认识你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北美的教会之所以会出问题，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就你看过的话你就晓得了。这个保罗啊，你从他这里看啊，还有以后很多别的书信，你一定会看到这个状况。包括他书信里面在问安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你说他为什么要问这些安？
他就把这些教会连起来，他们都可以派来派去的这互相。
对，因为他们不断的还是有联系。当一个工人进到教会里，比如说提摩太进来，他可能在那边住几个月，甚至亚波罗当年进去的时候，他背后有一个团队的，这个团队是以保罗为核心的。那现在的传道人不一样，现在一个教会唯一开门的时候，这几个月呢稍微门打开一点，请一点别的传道人来讲讲道，来补补空。牧师一来，这个教会的门在他后面是打开的还是关掉的？关掉的。他里面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别问了。等到你听见的时候呢，门打开，要么长老走了，要么牧师走了，要么会众撤散了。这是我们今天的麻烦。我自己是一直主张把年轻的同工啊，弟兄姐妹，你本来应该可以很合得来的人嘛，大家尽量的摆在一起，可以彼此帮助，彼此关怀，有个什么需要大家可以帮忙，你大家在一起呢，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而且对于教会呢，绝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现在教会跟教会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在北美的情况都是这样子，甚至同一个宗派的，你看休斯顿有多少的地儿，对不对？这个小教会那个小教会，他们彼此来往不来往？不来往的，对吧？所以这个都是当初保罗有的东西，我们现在没有。那我们现在唯一剩下的武器是什么东西啊？不变的，与保罗时代比起来，到现在还没有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莫文，你觉得是什么？
根基，我觉得是根基没变。
根基没变，你都讲官话，就是保罗， 其实不是圣经，现在问题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讲这样讲这样，有属预定论的，有属这个神学改革宗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搞不清楚。但你把保罗拿出来一下子就很清楚了，他说的话算，这个是我们剩下唯一的武器。可是这个武器在现在已经被掩盖得很厉害，绝对是被摆到一边去了。你这么一讲，你无论到哪个教会里面去，那么一讲马上会引起很大的反弹。他觉得你在标榜个人啊，其实这个就是没得好谈了。但实际上你看他当初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拿自己出来，他自己是挡箭牌。这四章里面讲了多少次他讲他自己，对不对？主要他在讲他自己，他要哥林多人重新接受我。上次我们看加拉太书也是一样，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他所有新约的书信里面，这是最大的一个特色，他要求人家重新接受。我不是要你尊重，但是我要你接受，你不接受不行的，你不接受所有的教会就完全乱了套了，没标准了。我们一般说圣经说圣经说圣经说，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职分，特别清楚了有关于教会，教会的运作，教会一切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叫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现在这个说法遭到很多方面的攻击，除了一方面就是说你一说是保罗使徒啊，我们就说你是标榜个人。还有呢，我们一说还有外邦人教会与犹太人教会的分别，那这个东西也受到很大的攻击。圣经上不是说此后不分外邦人犹太人，他是说救恩，他从来没有说教会不分外邦人教会犹太人教会，从来没有这样讲。但这个东西被抹黑掉了。那你再回到我们开头的时候讲的这个预定论，预定论是绝对不说什么的，绝对不说外邦人的教会。为什么？所谓预定得救，就是我们这些老张小李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定我们得救了，至少跟亚伯拉罕是同一个时期的人，对吧？这个预定是很早的。所以这些说法你就慢慢看出来，哦，这个东西真的是出于撒旦的，他从根基上把你毁坏掉。因为现在教会在出问题，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像主耶稣跟彼得讲，撒旦筛里面像人筛谷子一样，你是全世界箩筐里面满地转，跟滚汤圆一样。所以保罗用的一些办法我们都已经行不通了，剩下唯一的可以用的就是把他这个王牌祭出来。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保罗对教会分门结党问题所提出来的解药。然后呢，这个第一个这个是教会里面分门结党的事，这是哥林多所有问题里面保罗拿出来第一件问题。那你要晓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哦，这问题也很严重呢。
那是很容易发生的事。
那当然了，所以弟兄姐妹跟教会里边负责教导的弟兄啊，无论你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长老执事啊传道人的职分，你一定要竭力保守大家这个所谓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最好的一个保守的办法就是切实的彼此相爱，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也不要去争论什么。就是你讨论的时候不是要以个人的想法或者一些普通常识的推理来做，而是真的要回到这些书信里面看看我们这个外邦的使徒是怎么跟我们吩咐的，这个很重要。然后服侍主的人，如果你行为上出了乱子，你就要赶快退下来，不管你是对是错是被冤枉，你赶快退下来，免得撒旦借这个机会把教会搞差了。这是保罗很注意的，你看他每一封信他都讲说我是怎么为人，我是不是在你们中间是做了榜样？他直接说你们是可以效法我的。你要是不能够成为一个效法的对象，那你不要随便站到讲台上去，不要去做教导。但这些讲究我们今天都不再说。那弟兄姐妹就要很早的时候就要闻到说，哦，这个东西进来会造成我们的分裂，这样不好的。啊，我大概可能不久之前才跟你们讲过，就是你请一个传道人或者请一个教师到教会里面来。那他一定是比较有学问有经验的人，比如说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教会现在情况是什么，你来会不会给我们制造问题。像我那时候跟你们讲过嘛，那个时候他们要去 interview 一个传道人，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晓不晓得要去问什么问题，你们有没有问这个有关于灵恩的问题，因为安德是灵恩，他比较相信灵恩啊，他也 对这件事情他有蛮多这方面的经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他就跟我说啊，我们会问他有关于灵恩的看法。那时候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能这样问，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是在这个灵恩里面有经历的，你可以说他追求灵恩，他相信灵恩的，那你来了你会怎么处理，你要问到这个点上。好了，他们就真的就这样去问，那个传道人给他的答案五个字，绝对不可以。那你就晓得他可不可以来这个教会做传道人，对不对？因为他一来一定要走一批人的，而且是很不愉快的走掉，这就不行。你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人，从来没有人有接触过灵恩，那问题还小。教会已经有弟兄姐妹在这方面是有操练有学习，而且得到很大的益处，那你不应该禁止，你更不能说我来了以我的神学观念来，哦，你们就要一分为二，那这个就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只是说这些问题你要是不知道去问，你不知道去预防，那你就会引进很多的问题来。所以这个是头一方面有关于分门结党。第二个问题我们晓得了，往下到了第五章他就开始说了淫乱的事情，对吧？我们还是先想想，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至少给他开个头。如果教会有淫乱的事情，你是保罗，你写信你会怎么写？你会把那个矛头指向谁？
矛头指向谁？矛头指向教会怎么发现的这个事情？谁告的状？
听谁讲嘛？谁说的是吧？我们一定是去批判这个人，批判这件事情。你要仔细的去读保罗写的信哦，你才会发现他的做法很不一样。穆恩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他是说谁不对啊？
整个教会。
整个教会，还有呢？尤其是你们中间，难道没有有智慧的人起来吗？所谓有智慧的人起来，不是说他念圣经念得多么熟，而是说你居然不知道拿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吗？在这个时候，你难道不知道应该拿这个事情怎么办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有从头到尾，他有没有去追究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没有没有，他非常的清楚。你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撒旦已经得胜了。第一场战役，等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打败了。那你这时候再去回去找，我跟你讲，这个从那个人到收的他收的继母，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都是 victim。那这个事情一发生，你别在那伤心，别在那写公开信去劝他，这个是最没有用的事情啊。你要注意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教会怎么处理？对教会的影响是什么？你必须当机立断，而且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做，要不然这件事情会在教会里面继续制造很大的问题。叫你车祸，哎呀，也是手给压烂了，那你再去追究说怎么压烂的，干什么都其实没有用的。你重要的是赶快把这个溃烂的手啊，已经开始感染的手呢，怎么样不让它蔓延到你身体的其余的地方？那你有好多决定要做啊，而且做起来不是这么舒服的啦，啊，不像前面这个教会分门结党的问题，派个提摩太去写封信去就行了，这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咱们下回再继续聊。大家可以回去就着我们今天所讲的，跟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会里面有淫乱的问题。这个淫乱的问题不单是收继母啊，这不只是收继母，有各种各样的淫乱的问题。保罗是怎么处理的？他是怎么吩咐的？那里边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正途，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不好？就你从这些角度去读圣经，会给我们比较多线索，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教会迟早要碰见的。